唐铁牛凭借着自己两行凌厉齿，三寸不乱舌，说动了陈比大侠骆凤池。老头说，好吧，我跟着你去。外边让人备马，他跟唐铁牛要一路同行。老爷子跟唐铁牛两人一起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，来到院子的时候，唐铁牛无意中往旁边一看，老头的院子旁边啊放着很多木料，还有些砖瓦等物。唐铁牛呢下意识的就问了一句，
老爷子怎么着，您这要盖房啊？
啊，是啊，我要盖房。小天也算是老大不小的了，该娶个妻室了。原来小天呢有一个指腹为媒的娃娃亲，可是呢我这亲家多少年来跟我是鱼尘燕渺，毫无音信。我估摸着这门亲事啊也就是口头晦气，时过境迁了。所以最近有不少的媒人登门给他保亲。我呢看中了一家，准备着给这孩子完婚。要想完婚那得有房子啊，所以我先张罗着把这房子盖起来。房子盖成了呢，然后过年更贴，最后呢就把新媳妇娶过门来，大事告成啦。老头这话说的非常高兴，听他说话之间言语中流露出自己的一份得意。但是唐铁牛听老头一说这话，心底里是一阵阵心酸。
唐铁牛心想啊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过早的向老头透露，哪怕是多隐藏一刻钟也是必要的，老头恐怕承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唐铁牛跟老头两人来到大门之外，老头就把刚才自己刷起的那匹马牵出来，唐铁牛扔蹦一蹦，他自个儿先上了马了。老头呢翻杆认凳，乘胯坐骑，手中一拿着打马的丝鞭，与唐铁牛两个人是并肩缓配而行。一路上那老头非常高兴，他问唐铁牛，唐铁牛啊，为什么不让小天回来请我，还劳动你的大驾呢？
嘿，老爷子，我们是想派他回来的，这小天呢他不敢回来，一个是呢怕您说他，第二个呢又怕他回来之后请不动您，所以说就派我来。
那他也应该陪着你来呀。
嗨，他到那儿啊，这阮英啊跟他那就说不完的话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前五百年后五百载什么事都想起来了。有的时候他们哥俩说那话呀我也听不明白，我一看行了，人家表兄弟见了面那么热乎，就让他们俩谈吧，有什么事都交给我了。
哦，好啊好啊，小天这个孩子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孝顺之子啊，在我的面前可以说是我说一不二，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
谢谢谢谢谢，我看得出来那是个大孝子啊，难得呀，说明老人家您是教子有方啊。
哎，谈不到这个，唐铁牛，等着小天要是成亲那天你们可都得上我这儿来呀。
哎哎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得来得来得来。
成亲不能上状元府成亲，必须得在我们家里。
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就是就是。哎呀，唐铁牛走着走着忽然就没词儿了。为什么没词儿？他这脑子就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唐铁牛在想，我带着老爷子要是到了状元府，跟他一说他儿子死了，这老头受得了吗？而偏偏现在老头脑子里边装的全是给他儿子娶媳妇，恐怕连得孙子都想到了，他哪想到他儿子娶不了媳妇了。 唐铁牛想着想着，唐铁牛那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，这眼睛里边转了泪了，心想这怎么回事。老头一看唐铁牛老半天不说话，老头就问唐铁牛啊，你怎么不言语了？我在想点别的事儿。老头忽然发现唐铁牛这眼睛里边转了泪花了，哎，你怎么哭了啊？哭了？哎，没有，老爷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呀风流眼，我这个眼睛就见不得风，哎，这个风一吹，马上就流泪。老头说不对呀，今儿个咱们往那儿走是顺风，不，我这是顺风流眼，顶风它还不流泪，就刮顺风的时候，后边一凉，前面就流泪。老头说，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种风流眼啊！啊，就是呢。两人由打洛阳局出来之后，走进了东京汴梁，来到状元府的府门之外。到府门外，唐铁牛急忙忙下了马，扶着老爷子也下了马，两匹马交给手下从人拴起来。唐铁牛领着老爷子一进这府门，转过了影壁墙，唐铁牛说，老爷子您先等会儿，稍等片刻，我到里边通禀一声，您这么大的身份到这儿来，我们这小不大的弟兄们得出来接您呢，哪能让您自个儿走进去。好吧，我在这儿等着。老头到位时候在这一站，这功夫唐铁牛急急忙忙就来到客厅。客厅里边小八一众位弟兄全都在这儿，就等着老爷子来呢。大伙一看见唐铁牛，立时刻全都没话，鸦雀无声。怎么样，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人我可请来了，就在那影壁墙后头那站着呢，咱们大伙往外迎接。阮英说，好，来走。大家伙稀里糊涂一块都出来。临出来之前，阮英特意的又嘱咐了一句，众位，谁也不行掉眼泪，谁也不行哭啊，谁要说过早的把这件事情给暴露了，我可跟他没完。
是是，
咱们谁也不哭。阮英走出来一看见老爷子在那站着，阮英这心里不就先酸了，但是阮英后槽牙根一咬，心想，我不能哭，我要一哭老爷子就过早的知道这件事了。
舅父您好，我给您见礼。
阮英走两步扑通就跪了。阮英往里一跪，老头一瞧，呵呵，阮英啊，快点起来快点起来，这武状元给我磕头，我可是担待不起呀。
舅父您说的哪里话，不知您老人家来了，要知道您老什么时候到这儿，我们应该迎接到城外。
这说哪儿去了，迎接那么远干什么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快点往里走。赵景龙过来给老人家见礼，小八一弟兄全都过来给老头磕头，老头一一的搀起，哎，这怎么家里不可常叙吗，你们怎么这么客气，把老头让到了客厅。让进客厅之后，这唐铁牛吩咐手下人快点给老头打洗脸水。给老头打过洗脸水的，把这个脸盆放在那脸盆架上，唐铁牛让老头过来洗脸洗脸洗脸。老头过来就洗脸，洗完了脸，把这个手巾拧完了擦了擦，然后把手巾放到盆里。老头在这坐下，刚坐下之后，唐铁牛扎着两手不知道干什么，把这手巾拿下来涮了涮，他又拧了一下，哎，老爷子您再擦擦您再擦擦。老头说，我刚擦完，哎，再擦擦再擦擦干净。老头又擦了擦脸，把这手巾交给唐铁牛了。紧跟着一会儿，这手下的丫鬟就把这水果盘端上来，这水果盘有香蕉有寿桃，这寿桃是特意买的，蟠桃，蟠桃没嘴儿，是瘪瘪的扁形的，这专门是庆寿用的。
把这寿桃一摆上来，阮英先拿起寿桃来，这就动手剥皮儿。
哎，舅舅，您先吃个寿桃，不是您快到六十寿诞了吗？
还得几天呢，这怎么现在就吃寿桃啊？
从现在就开始给您拜寿了啊，老人家，您吃，您吃。
哎，好。老头接过一寿桃来，三口两口的把这寿桃就吃下去。吃完之后，唐铁牛又把手巾拿来，
您擦擦嘴，您擦擦嘴。
好好好。这刚把手巾放下，周景龙在旁边就拿过一香蕉来，唰唰一扒皮儿。
老人家，您吃着香蕉。
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
老头就感到有点奇怪呀、啊，这份过分的热情，这份全体对他的殷勤，这好像有点反常。
这老头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这是武林高手，别看这么大的岁数，思维非常敏捷。老头一看这些人的面部表情，他发现都有点不自然，尤其是他发现这人群里边怎么没有骆小天呢？
这个先撂下，先撂下。
阮英啊，小天呢？
舅舅，小天呢？
小天，
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跟谁出去了？
他，跟那个，他一看金棍没在这儿，金棍上后边去了。为什么？金棍的小孩不敢见这老头。
金棍说：“我见我非哭不可，干脆你们接他吧，我不接。”
阮英随机应变，他跟金棍出去了。
哦，真是，他跟金棍出去了。
阮英啊，我听说你们把我请到这里来，要打算在这儿给我拜寿啊？
啊，是啊，打算请您到这儿来，在这儿给您办寿。
在这儿给我拜，过两天再请我也行。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把我请来了？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？
老头这句话一出口，几乎是同时，小八一众位弟兄一个说话也没有。为什么？老头这句话问到关键上了。当时阮英他再也忍耐不住了。
阮英心想，把老爷子请来就是为告诉他这件事来的，能不说吗？到时候，
舅舅，是有点别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需要我帮忙？
不是需要您帮忙，需要让您知道，
需要让我知道。
什么事儿？
舅舅，
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个事儿终究是要跟您讲明白的，所以那我就跟您说吧。舅舅，您老人家，您老人家
说，
阮英，出什么事儿？
老头从阮英的眼睛里边含着泪花就断定
这不是好事儿，但是老头好像忽然意识到，他站起来，
阮英，你跟我讲，是不是小天出了事儿了？
舅舅，您猜对了，是小天出了事儿了。
舅舅，
扑通，阮英就在老头面前跪下。
舅舅，从今往后，我虽然是您的外甥，我就是您的儿子。
啊！老头一看阮英说出这句话来，站在那里他半晌无言。
阮英，你先告诉我，小天他究竟怎么了？
舅舅，小天他被别人给打死了。
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尸首现在何处？
尸首就在前院侧厅。
你带着我，带着我去，我先看看他。
老头站起身来，在阮英仲弟兄领着之下，就来到了前院侧厅。一进侧厅，老头一看见骆小天在那停着的尸首，老头伏在骆小天的尸首上，放声痛哭，老泪纵横。
这会儿啊，谁也没劝。唐铁牛在旁边说：“别劝啊，别劝。”
这老爷子老来丧子啊，这是人生一大苦啊，让老头啊哭出来，哭痛快，哭完了之后咱再说。
小八义弟兄跟着也在旁边哭，老头哭了一阵之后眨了眨眼泪，止住了哭声。
这老头那是刚强汉子，说不哭不哭。
老头转身看了看阮英，阮英，我问你，小天是被谁打死的？你跟我讲。
舅舅，您别在这儿，咱上客厅里说话。
好。老头一转身，在小八义众位弟兄簇拥之下来到客厅，落座之后，阮英这才说：“老人家，小天呐，是替我死的。”他就把骆小天死的经过向老人家讲述了一遍，最后告诉他，打死骆小天的就是玄都观的观主老道欧阳公，而这个欧阳公呢，又是乐宝他姨父，这里边还有个亲属瓜葛。老人家，您说这件事得怎么办吧？好啊，欧阳公，这欧阳公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吗？
啊，他用什么打死的我儿子？
用判官笔呀。判官笔，好啊，我也是练判官笔的，碰上使判官笔的了，我得会会他呀。
您不能去呀。
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你们哪个认识玄都观？带你的老父到玄都观，我要给我的儿子报仇。雪恨。